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平安。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教会，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基督徒问不是问你好哈，有的时候也不是问你吃了没啊，你发财没？我们基督徒见面，我们喜欢问平安啊，因为这个对基督徒来讲实在非常的重要哈。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听了很多关于平安的诗歌啊，我们也刚才听了平安的见证啊，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也是平安何处寻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似乎我们的主旋律都是讲到平安，但是到底平安是什么，或者说平安夜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平安夜跟我到底又有怎么样的关系啊？这个是我们可能今天晚上想跟大家分享的啊。我觉得刚才我们有很多的诗歌，很多的见证都提到了平安啊。如果今天晚上是一个表演的话，我想刚才的诗歌跟这么精彩的故事已经值回票价了，所以接下来就是 bonus。 然后如果作为 bonus 呢，那大家也就不要计较太多。但是另一个方面，今天晚上我们不是表演，我们也不是给你讲课哈。如果要给你讲人生的哲理课，显然我不是应该站在这里哈，而是应该有更多年长的、更有经历的。我想在座的很多的人，你们都有很丰富的人生的阅历。我在这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也不过就是像达军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样，这一位是平安的主，在我们的身上啊，他怎样的让我们遇见他？他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发生怎样的一个改变？所以只不过我们今天每一个，包括我们站在台上的诗班，我们都是来做一个平安的见证，就是这位耶稣怎样的给我们平安。那平安夜到底有怎样的意义？可能很多的事情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往往已经可能已经忽略了它到底是什么意义哈。比如说我们常常用一个成语叫做呆若木鸡。大家可如果你是读中文的可能会用对啊，大部分的人常常用错，可能都会当父母亲看到小朋友那个没做作业在那边发呆的时候，你就会说他呆若木鸡哈。但其实这个完全用错，呆若木鸡成语原本的意思是讲到那些斗鸡的鸡啊，他训练到一个炉火纯青的一个地步，就是他在那边好像已经是没有气息没有杀气，就叫做呆若木鸡。所以以后你形容你儿子呆若木鸡，说明他已经炉火纯青了。哎，你会发现很多的词连成语我们可能用久了，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想它到底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啊。其实圣诞平安夜也是一样啊。有一次我很有意思，我看到一个采访，那在浙江那边啊，我也是浙江来的，在浙江有很多做手工艺品的，有一个村叫做圣诞村。为什么呢？他们专门制作圣诞节相关的礼物啊，出口到海外。所以有记者去问他们说，你们知道圣诞是什么意思吗？啊，那个老板说不太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这个圣诞节能让我赚钱啊。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意义？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啊，现在就可以去 shopping 啊，因为有很多的折扣啊，或者说啊，来教会好像我们可以听一些圣诞的歌曲啊，甚至也可以拿一些的礼物哈。但是其实这个都不是圣诞的真实的意义啊，亲爱的朋友，圣诞对我们到底有怎么样的意义？我想在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是重点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啊。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告诉我们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也告诉我们这个平安夜到底对我们有怎样的一个意思。我们一起来读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六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大家可以看上面的 slide，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样的话也许这节经文对你来说会有更深的印象。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八到十六节。好，翻到了之后请我们一起读。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吧，我们最后一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哈，就十四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后我们再读十五节十六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发誓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那亲爱的朋友，这一段的故事也许你从来没有读到这个圣经的经文，但是可能你从很多的不同的书或者看表演的时候，你已经看过这样的一段的故事了。那可能在座的可能很多是学 CS 的，我不知道大家的逻辑性都很强，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前一天晚耶稣是平安夜，照理说是晚上生的，那如果我们现在过圣诞节，24号晚上叫平安夜，25号叫圣诞节，为什么24号晚上生的变成25号是圣诞节啊？可能你没有想过哈，但是我考虑到大家很多逻辑性很强哈，我也想了一下啊，后来我才知道哈，在犹太人的他们的算时间，他们的历年里面，他们怎么算？他们不像我们是凌晨12点钟当新的一天的开始，犹太人他们算时间是从日落开始，就是当一天的结束，然后新的一天的开始。所以在那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包括第二天的一整个白天，在犹太人的纪念里面是在同一天的。但是现在我们现代人就变成了两天了，因为我们的算天数的计算的方式不一样。那虽然这个好像有这么样的一个意思在哈，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虽然圣诞节如果你再去查考它的日子，圣经当中没有记载到，所以我们也无从考证到底哪一天是耶稣生的，但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耶稣曾经来过这个地上，并且他来到这个地上，他带给我们人类一个很伟大的信息，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也是天使在那里宣告的信息。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在这里他说有一个大喜的信息，并且是天使报的。可能有些人就会开始觉得说，是不是在听神话故事啊？亲爱的朋友，这个信息不是从人来的，是从天使代表神向人发表的。关于神，也许在座的你知道有神，也许你不知道哪一位神，或者你根本不相信有神。但是我很喜欢有一位弟兄他跟我们分享的一个例子哈，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学到的知识啊，都是很有限的，大家承不承认啊？不管你是被称为博士啊，但是有一位博士的弟兄告诉我说，其实越博士他研究的范围越小，以前研究还大一点，越研究越是读往上读就研究的范围越小啊。所以每一个人的知识如果可能都是一个圈的话，那我们可能对我们所了解的就是这个圈范围以内的，那圈范围以外的就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如果你是学读博士读计算机的，可能你就不了解别人所学医的或学法律的，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关于神的知识也是在你所了解的这个圈范围的一个知识，关于神的自己他也是不在你所知道的这个范围内。就像你不知道有医学里面有这么多很稀奇的事情，或者在天文学里面有这么多稀奇的事情一样。所以今天晚上我盼望大家，我们能够敞开一点点心来看这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大喜的信息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大喜的信息它有一个特点，它说是关乎万民的，就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啊。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听过一些好消息哈，可能跟有一些人有关，跟有一些人没有关系。比如说今天有个朋友告诉你说那个LV 在打折，跟我这个穷人就没什么关系啊，他五折我也不会去买。但是如果你告诉一个富人沃尔玛在打折，对他来讲他也觉得这个不是他对他的好消息，因为他不需要哈。啊，对于很多的人觉得今年是暖冬，特别是怕冷的人就比较开心哈。但是对我们这样喜欢滑雪的人就比较痛苦了，因为滑那个人造的雪摔得很痛。那 对减肥药来讲，对于很多怕胖的人是个福音哈、啊。但是对刚才站在这里打军这样的身材的人，对他来讲，他一点都不 care 有没有什么减肥药或者特效药。你会发现地上很多的福音跟有一些人有关，跟有一些人没有关系。但是也有一些福音是跟你我有关的，但是也许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就想当爱迪生发明那个电灯的时候，可能远在中国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跟之后他是有关系的。或者一个平民的老百姓根本没有意识到说那一天在大西洋上签的那个停战条约，二战停战条约对他有这么重大的意义。那有一些的意义当时跟不觉得跟我有关，有一天我们会觉得有关。可能在我们在中国很多的人在还没有接触到互联网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互联网会对我们的生活发生这么深刻的变化啊，也许不是好事，也有坏的方面，但是至少有一些事情，有一些消息，当时我们不知道它跟我有关，但其实它是跟我们有关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消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信仰是不是只要一些生活遇到困难的人才需要，或者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有一些人想不通了，他们就去寻求一个信仰。亲爱的朋友，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如果你听看过圣诞节的表演，那一天到马槽里面去膜拜耶稣的有两群人，第一群人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这群牧羊人，还有一些人是谁？大家如果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你看过表演是谁？是从东方来的几个博士哈。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哈。那天来见耶稣的晚上有两群人，一群人是牧羊人，他们是最低贱的、最平凡的职业；一群人是这被人尊重的博士。这个博士，旧约里面古时候讲的博士不是 PhD 哈，古时候讲的博士真的是很博学多才，可能都是巍巍老者这样的一些的人，他们才被称为博士。你会发现那边有低贱的人，有高贵的人，有博学的人，也有可能根本没有知识的人。还有一个特点，你会发现这几个牧羊人是以色列人，那几个博士从东方是外邦来的。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信仰耶稣是不是以色列人的宗教，甚至会说是西方人的宗教。亲爱的朋友，不是，它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它跟你我都发生最直接的关系。而且不论时间如何改变，世代如何变更，这一个福音跟我们都有关系。不管这个时代怎样的改变，不管如果一千年后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人类的存在，也需要这一个福音，不管这个科技如何的改变。那这个大喜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圣经如果我们再往下读，他告诉我们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如果我们读语文用把那些中间的修饰的词语都去掉的话，那么大喜的信息就是什么呢？就是主基督。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主基督。这个大喜的这个信息，或者我们简称基督徒常讲的福音，福音不是讲什么，福音是讲到谁。一个好的消息，一个好的一件事件，可能它都有过去的时候，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主基督，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口中常称的就是耶稣。也许你听过耶稣这个名字，但是耶稣到底是谁，可能我们并不是特别清楚，他到底做过什么事情，他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位主的基督他是救主，他不是宗教的教主。很多人把基督教理解成为是一个基督把我们的信仰理解成为一个宗教啊，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理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基督教，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他是救主，他不是宗教的教主。你会发现那一天天使报告这个大喜的信息是跟谁讲？他不是跟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宗教人士讲，他是跟谁讲？他是跟牧羊人讲。他不是跟宗教的人士讲，他是跟一群最平凡的老百姓讲。亲爱的朋友，他到地上来不是来创立一个宗教，他是来做救主，他是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那么为什么这一位耶稣来了，他就是一个大喜的信息？ 为什么就是福音呢？圣经再往下读，在天使的宣告里面就有答案。天使在那里宣告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前半句说荣耀归于神，后半句说平安归于人。也许大家觉得荣耀归于神这个跟我关系不大，也许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跟我们有关系的那就是平安归于人。这一位耶稣他带来的福音，一个重要的信息，他为什么是被称为救主，说为什么这个消息被称为一个大喜的信息的原因是他要把平安来带给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个疑问哈？就像犹太人想的一样，他们所期待的一位救主是带他们来反犹复罗的，反罗复犹，就是反对罗马人，然后建立一个犹太人的王国。这个我这个词是想到中国人以前是反清复明哈，所以他们是反对罗马人，要建立犹太人的王国。这位耶稣不是来做这件事情，这位耶稣来地上，他也不是我们现代人所期望的，他来给我们一个成功之道，或者是一个民族的复兴之路。他到地上来更不是来带给我们一个主义或者一个思想或者是一个学说，他到地上来带给人平安。亲爱的朋友，也许这个平安是太常见了，这个平安对我们来讲，我们常常挂在嘴上啊，祝你平安，一路平安，出入平安，我们常常挂在嘴上，以至于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太平凡了吧。亲爱的朋友，也许我们有过很多的追求，我们追求过事业、学业，也许一个美满的家庭，也许各种各样你所盼望达到的某一个高度，甚至也有些人追求过过一个快乐喜乐的生活，就是我们明天会讲到的，可能喜乐你可能追求过，但是也许我们从来没有追求说把平安作为我们一个追求的目的啊。这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有一个血淋淋的一个教训哈，真的是血淋淋，不是形容词。我小时候，我不知道 我爸妈为什么这么大胆，可能在美国可能还好，在中国比较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大概13岁还是12岁，我就学会骑摩托车，而且是那种大人骑的那种，不是像那种哈雷重型机车哈，但至少是成人骑的，不是那种很多中国来就指女士的踏板车哈，那种很容易，我骑的是大的啊。所以骑那个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这么小骑这么大的车就觉得很酷哈，因为有很多的回头率啊，特别是骑着这个摩托车到我学校里面去，大家都懂哈，骑进去的时候就会有赚取很多的那个回头率。所以当时我父母亲每次他们没有剥夺我这个权利，但是每次我出门的时候都会说骑得慢点，小心一点，但是根本就不放在耳朵里，因为我觉得耍帅耍酷更重要哈，骑得快一点更重要。但是直到有一天我重重的摔了一跤啊，这个整个膝盖都受了伤啊，那个一整个夏天里面，就是大家膝盖受过伤就知道，你伸直了你就弯不起来，你弯了你就伸不直，因为那个伤疤很痛啊。在那个痛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我爸妈跟我讲的安全小心地，小心比那个耍帅耍酷要更重要啊。所以在我们人里面呢，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想要的东西哈，但是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个悖论，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常常是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大家成长的经历当中，小孩子最想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不用上课嘛。最想要的是什么？就是整天可以去玩游戏或者去玩，但是那个不是我们最需要的啊。或者说有的时候等到我们身体真正开始觉得不舒服了，或者说有一些长期的坏习惯导致我们身体的越来越亚健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那个时候我需要来保养自己的身体，我需要去多运动。所以你会发现需要跟想要之间有一个悖论，这个是我们常常所忽略到的。我觉得平安也是如此，平安也是如此。也许我们需要先讲一下这个平安到底什么是平安的定义。这个平安如果我们稍微思想，我们就知道这个平安不仅是指我们人生的健康或者那个一个人生的安全的问题，这个平安更是指着我们一个心境，一个心灵的平安。当圣经里面讲到平安的时候，它其实还有更深的层次，就是讲到我们一个灵魂的平安，不仅是个人的平安，圣经里面还讲到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平安。 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是人与神之间的那个平安。这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平安。但即使我们讲到最浅的层面，你会发现我们都需要那一个平安。我觉得中国的俗语是非常有智慧的，大家都听过去中国的俗语叫做好人一生平安。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句话不是好人一生成功，或者好人一生有钱？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好人一生平安？你会发现中国古代人，当他们一些智慧人去思想的时候，就会发现平安有多重要。还有一句话叫做家和万事兴，不是家发财万事兴，也不是家财万贯万事兴，是家和万事兴。如果我们稍微经历过家庭的一点点稍微的变故，你就会发现即使我们的家再多的钱，但是如果某一个人他的健康受到威胁，或者他因故离开我们，你就会发现那个是我们里面最深的痛苦，任何的东西是买不来的。中国的古人真的很有智慧，比如说常常我们也会讲的出入平安啊、或者说很多我们刚才做见证的达军弟兄，他接下来最希望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母子平安。你会发现这个平安多重要啊，平安真的有多么重要。所以中国人有些人写在那个门帘上写的叫做平安是福，平安真的就是福气。多少人去庙里面去拜就是求平安，很多人好不容易就要求一个平安符，因为人的内心的深处都渴求平安。好人也去拜，很多坏人也去拜，为什么呢？他们希望求良心的一些安慰哈，这个贿赂贿赂这个神明，希望他不要来追究我今年所犯的一些坏事。所以这是很多的人会去做的，去烧香拜佛都是为了求平安。我从杭州来，杭州有很有名的庙叫做灵隐寺，一到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拜啊，是清明吗还是什么什么过年过节，对，过年过节他们会去拜。过年过去拜的时候，我有朋友告诉我，挤到一个程度，人太多了，排队排太长了，他们就把大门关起来说，从这个之后的人你们都可以回家了，你们今天就没有办法来烧香，也没有办法来那个叫做献那个香油钱。你知道那些人怎么样吗？没有办法献，怎么献？他们就把钱包在袋里面，捆上一块石头，就是墙这边扔到里面去，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求平安。你会发现人心中对平安的渴求到这个程度。所以难怪中国上一代的领导人他提出的口号叫做构建和谐社会，因为人很需要平安，人真的很需要平安。但是我发现洋人的思想就稍微那么不那么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哈。比如说很有名的就是马斯洛的人的需求理论，大家都听过哈。他讲到说人的需要就是第一是生理的需要，第二是人身安全的需要，第三是社交的需要，第四是尊重的需要，第五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但是你会发现有中国的学者说应该再加一个最高的，应该是心追求心灵的平静。因为很多的人自我实现了，但是他们发现反而高处不胜寒，反而很多的人你会发现很多的成功人士，比如说现代年轻人很羡慕的好莱坞那些人士，他们真的成功了，但是他们发现失去了目标，他们似乎价值实现了，但是他们就开始吸毒滥交放纵的生活，甚至有的人选择用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中国香港有个很有名叫张国荣，他就是选择这样的方式。亲爱的朋友，人心里面需要平安，但是我们有平安吗？我们需要平安，但是我们里面有平安吗？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从人生的外面来讲也好，心灵里面来讲也好，我们有平安吗？在圣经里面，耶稣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平安，他有三节的圣经讲到，我就选三节的圣经，这三节圣经都提到耶稣要给我们平安，这三节圣经也都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平安。其实这三节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真的没有平安。第一节圣经是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请那个 Jonathan 帮我们打出来哈。这几节圣经都很重要，盼望大家，也许今天你没有别的话带回去，但这节圣经的话太宝贝了。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一起好不好一起来读？这是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节圣经请大家注意的说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我们再读第二个地方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这也是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惧。大家注意一下对比，刚才说在世上有苦难，讲外面的，这些圣经讲什么？讲里面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胆怯。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读，其实为什么耶稣要给我们平安，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时常忧愁，时常胆怯。我们再读第三个地方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十一章二十八节，我们请一起读，这也是耶稣的话。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耶稣要给我们平安安息，但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刚才是讲外面的，第二节圣经是讲心里的，第三节圣经讲怎么样的人。大家都知道怎么样的人是讲到这个人的特点，这是一个爱笑的人，这是一个爱哭的人，这是一个该搞恶作剧的人，这个的人是讲到这个人的特点。所以第三节圣经是讲到我们人的一个特点，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所以这三节圣经我觉得真的很真实的描述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所赐的平安，也是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平安。第一节圣经是讲到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世上有苦难，大家觉不觉得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界？大家觉不觉得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界？也许你还没觉得苦难，至少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而且带给人痛苦的世界。如果我们去翻看报纸，随便打开，每一天怎么打开，你每一天你一定能够找到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凶杀，或者绑架，或者各种各样的坏消息。所以我们学英文学的第一句的英文的那个应该是叫谚语吧，就是 No news is good news， 就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因为否则你一打开就是各种各样的。以前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很乱，好像在美国比较安全，但是911彻底打破了美国人的幻想，以为在这里好像很安全，但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我们中国人都很知道美国不安全，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有人说有三个时段，前十分钟国家领导人很忙，不是出国就是下乡，第二个十分钟就是中国人民很幸福，不是发财就是致富，第三个十分钟就是世界人民很痛苦，不是战争就是纷争啊！但是等到我们出了美国之后，我们发现第二个十分钟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在中国也有很多，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其实你会发现产生了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会发现更多的不和谐的事情在发生。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不安全的事，不平安的事情。所以有历史学家说，人类的历史不是用墨水写成的，人类的历史是用眼泪和鲜血写成的。在这个人类历史的过程中，有人说没有几天是没有战争的，没有几天是没有战争的。这个世界真的很混乱，不仅这个世界很混乱，你会发现我们居住的社会，不管是美国不管是中国，你都会发现都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想从很多在座的，如果你从中国大陆来，你就更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啊！早几天中国很多的报纸在报道了一件事情，有个小朋友扶了一个老奶奶，结果要被诬告说他把他撞倒了，说要赔钱。最后这件事情搞来搞去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现在搞得大家有人倒在那边，大家就围一圈就看着他，然后打电话给警察，叫警察来或者叫救护车来，为什么？怕一扶自己就遭殃了。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到这个程度，人心到这个，害怕彼此不信任到这个程度，人与人之间没有平安，人与人之间没有平安就在昨天，应该是昨天，昨天有个朋友，那个达俊弟兄跟我分享一个信息，说在济南 有二十几个人，他们做好事就买了，因为那里的鱼都被人钓光了，抓光了，所以他们几个人就集资买了2000斤鱼，就放生到一条河里面。结果100米开外，几十个人拿渔网开始抓。你会发现这些事情让我们人心真的觉得很心寒哈，真的很心寒，真的很心寒。你会发现有很多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再说啊中国有多坏。其实每个地方都一样，在美国也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名人他们同样做了错事却不用受罚。他们只要有钱请名的律师，他们就可以逃过这些的惩罚。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很多不公平。不公平之后就是人心里面的那个不平安的产生。有很多罪恶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不平安的事情。可能飞来横财我们很少拿得到，飞来横祸我们可能常常有。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当中，可能啊一不小心可能开车太快拿个 ticket， 或者说昨天我发现我帮人填一个表格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驾驶证昨天发现今天就要过期了啊，所以我就赶紧去 DMV 赶过去要去那个更新我的 driver license 啊，再过去给我发现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要我必须重新笔考啊，你会发现真的很头痛。我已经够忙了，他还要我参加笔考，他说是 by law， 他的法律规定，我也没办法，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要参加这个笔考啊，我就觉得这个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的心里面，这个还不是横祸哈，一点点的小事就让我们不平安了，更何况说我们真的可能发生很多我们不想要发生的事情。2009年我出来来到美国，在出国前一天我特别去看望我一位朋友，因为他的肝脏有很严重的病，他当时不肯讲什么病，但动了大手术，我们就去看他。他身体比较虚弱，他跟我年纪一样哈，在大学里面的好朋友。2009年我去看他，他很虚弱，他说会好起来的，会越来越好。但是2011年等到我要回国去的前大概一两个月，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过世。我从来没有想到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哈，虽然不是太年轻，但是至少还可以称为年轻人，居然也会发生同学朋友生离死别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后来想到，其实就在我19岁的时候，我有经常一起玩的朋友，他也是同样是骑摩托车，他就没这么幸运，他不知道跟什么撞了，那个肇事的司机跑掉，他就里面内出血，因为在晚上没有路灯，没有人发现，滚落在路边。其实早点人发现是有救的，但是没有人看到，因为出血过多，他就离开了世界。亲爱的朋友，真的是有飞来横祸。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预计的，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在世上有苦难，我们每一天可能会经历到一些我们根本不想经历到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不仅是这个外界有不平安，我们人的内心更加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平安。大家有没有觉得你的心里面的平静往往都是很短暂的，不平静往往是比较久的。平静是很难才能够得到的，但是不平静就像一个很平的湖面，一颗小石子就可以破坏整个湖面的平静。大家觉得我们的心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我小时候就读过一个苏东坡的故事啊，苏东坡很有才华，而且他对各种人的知识都有研究。他有一个好朋友叫佛印，是一个和尚，所以他就也对佛也很有研究。所以有一天他就那个读那个佛经的时候，他就写了一首诗，写完之后他就洋洋得意。前面两句我记不得了，他后面两句讲的话说是八风吹不动，稳坐紫金莲。什么意思呢？就是八面来风啊都不能把我吹动，我就稳稳当当的坐在那个紫金莲上面。他就觉得想说，代表说你看我的心境多好，我就专心做学问，不管别人怎么样，这个世俗的风潮怎么样，我就不为所动。他就很得意哈，他就把这首诗写了，他就叫他的下人哈，把这首诗他写好，这首诗就渡江，因为那个他的朋友佛印住在对岸，他就把交给对岸的那个佛印哈，就是向他炫耀一下，他你看他写的诗多好。所以那个佛印呢看了之后，对他的下人那个苏东坡的下人说，你等一下。他就到书房里面，在他写的诗的背后写了个字，折起来，就对那个下人说：“你拿回去给苏东坡。”苏东坡拿到这个信之后，本想
他对方肯定会称赞一个，至少像我们今天那个发微信像点个赞啊，或者说写个好啊，写个笑脸之类的。结果哪里一打开，他发现背后写着一个屁字。苏东坡简直觉得岂有此理，我跟你分享这个，你怎么写这样的字给我，就生气得不得了，对他的下人说，背船，我要跟对方到对岸去跟他去好好理论一番。所以他坐了船，兴气冲冲的到了佛印的门口，发现他的大门紧闭，但是贴着一个横幅，上联是苏东坡写的八风吹不动，下联是一屁赶过江。啊，我小时候读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哈，你会发现人心就是这样哈，我们的人的心灵就是那么脆弱。你本来很高高兴兴的，可能就是不小心看了一个连续剧，你就可能今天一天心情就不好了。也就不需要一个连续剧，有的时候因为你的朋友对你讲的一句话，你就可能心里面很不舒服。可能有些人三天吃不下饭，男生不会，我相信很多可能女生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点哈。你会发现我们的人心灵就这么的脆弱，平安真的很难，平安真的很难。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人心有多少难平安哈？他说读书的时候想早点工作，工作了呢想回去读书，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有，少年时想装成熟，成熟时想装少年，算了不讲了。上班很痛苦，没班上更痛苦。一个人的时候渴望爱情，两个人的时候渴望自由。年轻的时候用时间换金钱，年老的时候用金钱来换时间。你会发现人心里面不管得到了什么，人心里面还是不平静，还是有需要。人心里面的平安就是这么困难，就像在座的各位没来美国前挤破脑袋要来，来了美国发现好山好水好无聊啊！我这是听这里的一个朋友讲的，我发现还蛮贴切的，确实蛮无聊的。亲爱的朋友，你会发现人心啊，真的很难平静。不仅是发生一点点小事能够让我们不平安，有的时候甚至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们就会不平安。就是什么，就是耶稣所讲的，你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有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们就会忧愁。所以中国古语说，人无百岁寿，却怀千年忧。一百岁都活不到，但是一千年的忧愁在我们脑子里都有。可能对未来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是我们就开始先愁将来会怎么样。很多的父母亲，特别是中国的父母亲啊，觉得自己的儿子的钱应该赚够了，但是他开始想说，我孙子可能也要帮他赚一点，所以接下来可能以后还要富三代富四代。亲爱的，人心就是这样的，很难得到平安。现代有一个很出名的就很流行的一种心理的，已经排上心理疾病，就是焦虑症。人心很容易焦虑，有一种焦虑症我是最近才看到的，我最近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我才发现有一种叫做家长焦虑症。孩子没出生之前呢也焦虑，因为怕万一生出来缺胳膊缺腿或者怎么样，或者至少会担心说，哎呀，这个万一长得不聪明或者长得不好看。出来之后呢更焦虑，奶粉安不安全呢？这衣服里面有没有有毒物质啊？啊，家里面的空气干不干净呢？慢慢长大了就更焦虑，因为有一句口号，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所以开始为牙长得比别人慢焦虑，讲话比别人慢焦虑，走路比别人晚焦虑，各种各样的焦虑。读了书发现说学区不够好还是焦虑，补习班不够好还是焦虑。你会发现你人心里面各种各样的事都可以让我们去焦虑。那几天早几天我见到一个伯克利的一个同学啊，成绩很好，人称学霸，但是他跟爸妈说暑假想回家，他妈说别回来了，在那边好好上暑假课，多上修几个学分可以早点毕业。因为父母亲对孩子的要求哈到这种程度，人家已经这么认真了，暑假回去都不让他回去。你会发现这是我们人心里面很容易产生的，就是对孩子的叫做家长焦虑症啊。不仅是家长，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焦虑啊。男人怕没钱焦虑，女人怕老焦虑，穷人为没钱焦虑，富人为钱太多怎么花焦虑，老人为儿女的前途焦虑，儿女为老人的养老焦虑，家长为孩子焦虑，可怜的孩子莫名其妙被迫焦虑啊！这是我自己写的打油诗哈，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 在中国还有一样东西让我们焦虑，就叫做房子，让很多的人焦虑，没房子的年轻人焦虑，有房子的人其实也很焦虑，因为现在的宏观政策一调控，有可能手上的几套十套房子可能就不值钱了，可能只有一半的钱了。很多人有房的人，我发现没钱房的人更焦虑。你会发现人心里面有也焦虑，没有也焦虑，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的人心，这就是我们的人心。所以有人说在美国做了一个统计，有4000万的人，还占美国人口18%有明显的焦虑症。在美国12岁以上的有11%的人是在吃焦虑症相关的药。啊，也许在座的你没有碰到哈，也许你碰到了，别人只是不告诉你而已。但是我们人心，至少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心里面很焦虑。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他要给我们平安。耶稣更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在地上，即使再小的小朋友都会讲好苦好累，再小的小朋友都觉得。我早段时间一个朋友，我陪他去，他有一个孩子，那个我跟他一起去逛街的时候，他要给他的，他是在中国要买一个书包，我就跟他带他说，哦 Nike 啊，这种书包，他说不行，他买的书包要带轮子的。为什么呢？因为书太多太重，他儿子拉不拎不动背不动，需要像行李拉杆箱一样带着去学，这样拖着去学校的。他说他小孩子有这么多的书要读。我发现现在小朋友其实也都真的是很劳苦重担，真的很劳苦重担啊。所以有那个以前我不知道听谁讲的，他说我们中国，我们其实我们的人的脸哈，大家知道长了一个什么字吗？你会发现人的脸就长了一个苦字。为什么长了苦字？你会发现一竖一横，一横一竖，然后下面是一个口，是个什么字？骨字，还不是苦。这个像不像草？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骨，就是苦啊。你会发现我们人的脸长得都已经代表了我们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想在 Silicon Valley 工作的人，没有一个人敢做自己是不劳苦的哈，不忙的。可能第二天老板就会觉得说，那我要给你多加一点工作量哈。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忙，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忙到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了啊。我网上看过一个笑话，有一个男人去打点滴哈，在中国可能打点滴比较多，他去打点滴，因为他赶时间哈，所以医生帮他调好了，他就擅自加快了速度。那个医生看来说太快了，把他调慢，他又加快速度。那个医生后来就火了，他说你这么着急，干脆把他喝了算了。然后那个人说不行啊，万一我打开瓶盖一看再来一瓶怎么办啊？可能你不知道，在中国可口可乐打开有些可乐瓶上写的再来一瓶啊。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会觉得人心真的就是这么忙哈，人心里面就是这么多的事情让我们忙，这么多的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这个重担还有一个重担，是一个也许刚才大家笑笑就过去了，也许思想里面也许会我们带给一点点烙印，但是还有一个重担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人身上有一个罪的重担。本来我还在想今天是平安夜，我要不要讲这个信息啊？不然不要弄得平安夜不平安。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不讲到这一个罪，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人不平安的一个根源。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混乱？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战争？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人有罪，人里面的贪心，人里面的欲望，人里面那个损人利己自私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控制我们这一个人。当我们讲到基督徒讲到人有罪的时候，不是指着说今天我们杀人放火。当圣经讲到罪的时候，圣经讲到希腊文的原文是讲到我们射箭射不中这个靶心。当讲到射箭射不中靶心，它是指的是达不到神创造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该达到的一个标准。神面前的标准不只是仅是讲到我们行出来的，还指着我们里面思想的，不仅是指着我们这个外面所做的事情，还包括我们里面这一个性情。我相信早一段时间大家都听过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真的让人很揪心啊，一个10岁的女孩子把一个1岁的孩子从阳台上推下来。我们不是要来责备这一个10岁的女孩子，但是你会发现我想没有人教她这么做。我就回忆我自己从小长大，从来没有人教我撒谎，但是我爸爸妈妈问我事情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就撒谎了。 明明是刚才在看电视，我会跟我爸妈说，没有，刚才在读书。你会发现人心里面那么自然的那个撒谎的动作就出来了。我自己回想以前做班干部哈，因为在老师关系很好，所以在老师面前一套，但是在同学面前又是另外一套。同学们说老师坏话，我也跟着一起讲，为什么呢？因为否则的话我就不合群了，否则的话别我就没朋友跟我玩了。你会发现我们人很容易就两面三刀。我就回想我自己，亲爱的朋友，大家，我们没有人教我们撒谎，我们就会撒谎。没有人教我们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不能让别人看到的事情，我们那么自然的就会去做。亲爱的朋友，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罪的性情，所以讲到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不是指着你昨天前天做了什么事。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很赞同啊，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是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好像很像，很不一样，还是狗跟热狗的差别哈。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是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亲爱的朋友，大家去思想，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做那些事情，但是我们心里面就会很自觉的就会恨，就会产生那种撒谎各种各样的念头，念头累积久了我们就会做出来。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一些的东西，如果我们还不觉得我们里面有这些，有一个传道人他说，我也可以借用他的例子，他说在座的有没有哈，敢把这一周你脑子里面所有想过的事情把它做成 DVD， 把脑子里所有想过的事情做成 DVD， 然后我们就放在这里给大家看，有没有人敢在过去一周里面我们所有想过的事情都放在上面？我不知道你敢不敢，我一定不敢。因为我们心里面那么自然的一不小心一个念头就跑出来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人是罪人。以前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问一些，我们在大学里面，我问他们说，问一些学生，我说如果明天警察都没有了，监狱也没有了，政府也没有了，在中国还有城管也没有了，那你会明天想到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有一个人马上喊抢着说，抢银行。我不相信大家在座的你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呢，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亲爱的朋友，我们人里面就有那么自然的一些的想法就会跑出来。所以在基督徒，当我们一认识一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在神的面前俯伏说，我真是一个罪人，我真是一个罪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犯罪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很多的人痛骂那个贪官污吏，但是可能等到我们上去了，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以至于我有一个大学，我很尊敬那个同学，他虽然不是他好像没有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考上了国家公务员，在药检局做了一年，他主动辞职，他不想做了，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下去他迟早进监狱，他主动辞职。因为他说，如果在一个办公室里面我不拿，那我就惨了，因为所有人都拿，他们所有人就都安全了，一个人不拿，其他人都拿，其他人都不安全。他就做了一年不到他就辞职了。亲爱的朋友，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人心里面有，如果我们真的去思想，我们会承认我们是罪人。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到好人去监狱找，每个人都说我是好人，我没有犯罪，找罪人到教会找，每一个人都承认我们是罪人。因为当我们在神的面光之中，我们在圣经的话语面前，没有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亲爱的朋友，不仅我们是罪人，这个罪带给我们有一个极深的痛苦，就是罪会成为一个捆绑的力量，会让我们失去自由，会让我们想做的事情，好的事情我们做不出来，不想做的不好的事情我们却忍不住的要去做，我们失去自由。你会发现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捆绑，很多的人被钱财捆绑，所以他们就做，比如说贪污也好，造假也好，谋取利益。今天在座的你可能没有造假，但是在座的你有没有用过盗版光盘啊？因为有很多的人用，所以才有这个市场啊。在座的大家都看过很多的后宫系列的一些的电视连续剧啊，你会发现在那个里面的人，多少的人一碰到权力就被权力抓住，就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多少的人你会发现被赌博被撒谎 或者被网络上的色情，或者被各种各样我们自己都恨恶的事情，我们被他奴役。这就是我们的重担，这就是我们没有不平安，这就是我们里面没有平安的原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被奴役必定是没有平安的。如果即使我们没有在活在中国，当时在日本的侵略之下，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活在那个时代，不管你当时吃多好吃的东西，享受多享受的东西，但你心里面都有一股压抑的感觉，就是什么？你没有真自由。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重担，它让我们没有真自由，就是罪在我们身上那个可怕的力量，它让我们被重担压住，被捆绑。这个罪在我们的身上是没有平安的一个根源，因为最可怕的地方不仅让我们做不想做的事情，罪他得罪的是得罪神。圣经里面，当大卫、当约瑟、当那个浪子，当他们犯罪醒悟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们犯罪是得罪了神，是得罪了神。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犯错就会牵连他的父亲一样，今天每一个神所造的人，当我们一犯罪，我们的神，我们就得罪我们的神。所以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朋友，实在的，我是罪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你也是罪人，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没有平安，所以我们没有平安。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在罗马书中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到地上来，天使的宣告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对了，神就得荣耀。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对，我们的神，我们就得罪我们的神。所以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身上与神隔绝就有一个特点，神人的关系被破坏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把神当神，也不把人当人。大家有没有思想过，其实全人类最大的几次浩劫都是因为把人当神。当德国人把希特勒当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光犹太人就死了600万。当今天北朝鲜的人把金氏的父子当作神的时候，他们落到多深的痛苦里面。中国在以前把人当神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一段历史多么的痛苦，多么的痛苦。当人当神的时候，会战胜人类最大的浩劫。但是如果我们把神当成人，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我们里面的平安，没有办法得到我们的里面平安。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可能你会说，你来的时候你还觉得还蛮平安的，听完这些真的不平安了。但是我想说，也许就像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一样，这是事实，我们没有办法来粉饰太平。今天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说，我们需要这一位平安的救主。那到底平安何处行？到底平安在哪里？到底 平安难道只是人心里面一个空空的愿望而已吗？难道真的没有，世界上真的没有找不到平安吗？亲爱的朋友，耶稣说他来了，他带给我们真平安。耶稣说他来了，他带给我们的平安是我们所需要的平安。这一位耶稣，他不仅给我们平安，他本身就是一位平安之王。因为他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在以赛亚书中说，他是被称为和平的君，是称为和平的君，并且在希伯来书说，他被称为平安王。耶稣，我们的神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龙，意思是什么？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我们这一位神，他本身的名字就是平安，他也乐意赐给人平安，他身上本身就是一个平安的力量。大家如果读耶稣的故事，你就会发现，当耶稣在狂风大浪的时候，他在舱底，他安然的睡觉。然后当那些门徒说，夫子啊，老师，我们都丧命了，你不管我们吧，耶稣到船舱上面来，对吩咐风浪平静，风浪就平静了。当我们的主耶稣，众人拥立他要做王的时候，但是他安静的退去，因为他到地上来不是来做世上的君王。当耶稣明明知道进耶路撒冷城有人要杀他，但是他那么谦谦和和，平平静静的，他甘心乐意的进到耶路撒冷城去，他里面那个平安让他不害怕任何的痛苦。当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我们的耶稣为门徒们洗脚，他 他自己要上十字架，他反过来却安慰他的门徒说，你们放心，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14章16章的圣经，都是耶稣被捉拿的那个晚上他对门徒所讲的话。他自己要被捉拿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要受极大的痛苦，但是他却反过来安慰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把平安留给你们。不仅如此，我们的主耶稣当他被捕的时候，他充满了平安，他平平和和的，就像以赛亚书说，他就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众人都在耻笑他，众人都在怒骂他，但是他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会发现这一位耶稣的身上有一个超越的平安，就像这一位耶稣他自己所讲的，他胜过了这个世界，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神，他不惧怕在地上任何的痛苦，因为他为了要为我们成就一条平安之路。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临死的时候，他不是说一般的人会说完了，我们的耶稣是说成了。耶稣说成了，什么成功了？就是那个救赎成功了，就是天使所宣告的那一个至高之处荣耀要归于神，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一个救赎的计划成功了。因为我们主耶稣他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担当我们一切的不义，就像在以赛亚书第53章所讲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包括在中国以前，都是杀牛杀羊来献祭，盼望能够来赎罪，但是那一个只是暂时的，那一个是功效只是对于当时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益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成为一个代罪的羔羊，神的儿子，为我们一次成功了永远的救赎，就是他那一次的做成，今天直到我们的今天，他的救赎都有功效，因为只要我们肯来信他，他的宝血就愿意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要来赦免我们的罪，他要把平安来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所做的事。耶稣为什么做这样事？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得到平安，他的名字都被称为耶和华撒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他的名字都被称为以马内利。亲爱的朋友，因为神要与人同在，他所做成的事情就是让人被洗净之后跟神恢复正常的关系，就是我们重新把神当作神，把人来当作人。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关系对了，自然那个被尊重的就有荣耀，我们就有平安。父子之间是这样，上下级之间，师生之间都是这样，更何况神面前，我们的神，我们只要把他当神，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只要把他当神，他就有荣耀，他就愿意把平安给我们。亲爱的朋友，这是耶稣要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最后一点，我们想接下来一点要讲到的是耶稣里面的真平安。耶稣里面的真平安是人所不能给的。刚才我们读过约翰福音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可能平安确实是一种感觉，很多人来教会第一次的感觉就是觉得教会里面听刚才这些诗歌觉得很平安，或者觉得心灵很平静。但是真平安不仅是感觉而已，也不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福气而已，感觉会过去的，对不对？感觉会淡化的。但是耶稣要赐给我们这一个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是怎样的一个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平安，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什么叫耶稣的平安？如果我们读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就是上文所讲到的，耶稣要把圣灵，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灵赐给我们，他的生命要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一位平安的王，他要做我们身上的王，他要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得到这个平安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以前是学植物相关的，植物学里面有两个词，不算是那种高深的名词，大家都懂，一个叫做修剪，一个叫做嫁接。什么叫修剪？就是一棵达到的效果，一棵树的形状好一点，但是它不能改变一棵树的本质。如果这个树结酸的橘子，它还是酸的橘子，但是嫁接可以， 把上面的砍掉，接上一个新的生命，结出来的就是新接上去的那个果子的生命。耶稣在我们的身上不是修剪，耶稣知道我们靠行为，我们自己做不好。耶稣不是给我们一个规律去遵守，我们遵守不了。耶稣赐给我们的是一个能够行出公义的一个生命，能够得着平安的一个生命。我们中国人都说给人鱼不如给人鱼，第一个鱼是那个吃吃的鱼，耶稣不是给我们吃吃的鱼，很快就吃完了。耶稣好像是把网给我们，得平安的工具给我们。不仅如此，其实远远超过这一个，耶稣就把他平安的生命赐给我们。当我们今天一相信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平安蒙福的源头，我们就与平安的源头有关，与平安的神有关。所以在我们基督徒里面都可以跟你做一个荣耀的见证，就是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这个平安荣耀到什么程度，我们享受的那一天，得到的那一天，我们觉得太喜乐了，居然有这么荣耀的祝福。更荣耀的事情还在后面，我们会发现越享受越甘甜，越享受更多的平安赐给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你做一个见证，耶稣改变了大能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改变我们不平安的生命成为一个里面有平安的生命。有很多的例子，大家也许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如果你在网上社区会发现有一个人叫做吕岱豪，他是台湾人，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从杀手到牧师》，中央电视台采访过他，但是中央电视台习惯于和谐一点，所以 title 名字就改成叫做《从囚犯到博士》。但他确实读了博士，但是他自己写的书名叫做《杀手到牧师》。他以前是一个做过台湾几乎大大小小都监狱都做过的一个人，他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坏事，但是有一天耶稣的生命改变他，耶稣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他为他自己过去做的事情痛悔，所以他后来离开监狱之后，他就成为一个牧师，专门宣讲平安的信息。这个平安不仅是人不能给的，这个平安也是人不能夺去的。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今天耶稣要赐给我们的平安到底是怎样的平安？那天陈明给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啊，我觉得很好，虽然以前我也读过，但那个故事真的讲得很好。那个故事里面讲到啊，那一天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国王，他要让人来画平安哈。他最终选来选去，第一名最留在两幅画里面。第一幅画就是有一个人画了一瓶如镜的那一个湖面，那个山都能够倒映在里面，周围都是鸟语花香，非常一股平安平和的意境。另外一幅图画就是一个大的瀑布，很多的水，很大的风，但是在瀑布的边缘有一个小小的鸟巢，那个鸟巢似乎已经很危险了，但是在鸟巢上面停着 一只那个妈妈，下面有几只小鸟在那边很安详的睡觉。最终那个国王选择第二幅画，他说为什么这个是平安，他说平安不是环境而给我们的平安，平安是即使在最深的最可怕的境遇中我们还能够里面有平安，这个叫做平安。耶稣没有应许我们说以后我们人生信了耶稣人生就不会遇到不平顺的事情，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可以胜过外面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拿到那个福音单张，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那首作诗叫做我心灵得安宁，不是今天发给大家的，是之前去发的那个福音单张。没有关系，我可以稍微简短的讲那个故事里面那个作者，他首先他是在芝加哥那边，他投资房地产，结果呢没有想到芝加哥很有名的芝加哥大火烧去了他所有他的投资，他变得原来是很富有变得一贫如洗，然后他觉得很痛苦，然后他就想让他的孩子们家人都能够散散心，然后他让他的太太大家一起去欧洲旅行，因为有事他就只能让他的太太带着四个女儿当时坐轮船，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坐轮船去欧洲，哪里知道他太太坐的那个轮船与另外一艘轮船相撞，他四个女儿通通葬身在那次灾难里面。所以他太太被救获之后就写了一封电报 报给他的先生说 Survive alone， 就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当那个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他也是个基督徒，他就坐船要去跟他的太太会合。当那个船经过那一面海域的时候，他突然被神的爱感动，他就下到船舱里面写了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说的，这首诗歌的歌词里面他讲到说，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遇悲伤似浪滚，不论何环境，我以盟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还有副歌说，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英文是说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的灵魂里面有平安。亲爱的朋友，我相信如果换着我们很多的人，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做的诗可能都是老天不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在这个基督徒的里面，他心里面就有平安。为什么？亲爱的朋友，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因为在基督徒里面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这是他要赐给我们的，人所不能够夺取的平安，环境所不能够改变的平安。今天我们基督徒还是会遇到，有的时候我们刚遇到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啊生命还不够老练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惊慌了，就害怕了。但是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你去，如果你问基督徒，你跟他们去分享去询问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会得到那个平安，就会进来，就会进来。我2011年回国之后，我再一次要回到美国的时候，在海关里面就被拦下了啊，因为他说你的文件有问题，啊，你的文件有问题，所以他说你那个律师叫你这样做的一个 process 是错的，所以你就要被，意思就是要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被遣返回中国。然后我说不可能啊，我都是按正常手续。然后他就去问他的 supervisor， 然后他就说你不能站在这个柜台，你站到那边去，就是那个进关之前那个那边去。所有人都众目睽睽望着我说，觉得说这个人是偷渡还是怎么回事？好像很严重的问题，站在那边。我当时的时候，我也觉得心里面一下子就着急，想说，哎，怎么这么麻烦？但是我一闭上眼睛，我就跟神祷告，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平安。我就想说，进来怎么样，出回国又怎么样，都可以。耶稣，只要你赐给我的，你选择的路，相信一定都是最好的。我心里面就很平安，很平静，一点都没有着急。当然，我站在这里，当然后来就没有被遣返回国。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我们基督徒一祷告，里面那个平安就那么真实的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基督徒不仅有一个不能夺的平安，我们的神还让我们成为平安之子。为什么我用这个称为平安之子啊？这是我读到圣弗朗西斯，一个很伟大的基督徒，他曾经做过一首诗，他讲到说，神啊，使我做你平安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被爱，但求全心付出爱。这个圣弗朗西斯他写的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跟神求说，让我成为一个平安之子，让我成为一个给人平安的人。你会发现，当一个人能够给出去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就说明他里面真的有。一个人他真懂，他才能够讲给别人听。当一个人他真的里面得到了，他才能够去把这个东西来分享给别人。在基督徒身上有一个伟大的祝福，就是你如何看出来基督徒真的得到了这个平安，就是基督徒居然有能力把平安来分享给人，来让人得平安。在之前很小的时候我就读过一本书，叫做《奥卡人的心声》，这是发生在美国1956年一件真实的事，当时震惊了整个美国。就是有五个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到委内瑞拉那片那个亚马逊的丛林里面，最没有开荒的那个野蛮的那个部落里面，他们去那里去传福音。当他们去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因为那当地的人他们就是不与外面任何的接触，任何人都不能跟他们接近，否则他们就是会杀害这样子。当这五个人进到里面的时候，他们果然 他们在里面没有坐多久，他们就被当地的野蛮人给杀害了。他们还没来得及把福音传给他们，只是跟他们有一次短短的接触，那些人就把他们杀害了。当这件事情传到美国之后，那五个年轻人他们都已经结婚了。一件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就是这五个美国人他的五个太太，他们都没有选择仇恨的方式，他们选择的是再次来到他们先生所过世的地方，继续向那些人去传福音，继续把耶稣的爱告诉他们，继续把和平的福音告诉他们。在十几年之后，在奥卡人那个地方，几乎所有的那些的人几乎都成为了基督徒。在十几年之后发生一件很感人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奥卡人，他成为牧师，他给一个其中一个遗孀，就是一个妻子，就是一个他的孩子施洗。那个施洗的牧师，那个当地人居然就是当时杀害那个小女孩的爸爸的其中一个凶手。你会发现这些是不是听得像天方夜谭，但是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去看宣教士的见证，有无数这样的事迹在我们的周围，甚至不是宣教士，在如果你去 YouTube 上搜索，又叫生命的碰撞，有一个年轻人在南非驾车开车的时候，一不小心他出车祸，以至于他邻座的那个当地的一个白人就出车祸就过世了。但是当时他自己受了重伤，在中国的父母亲觉得说这下完蛋了，肯定要被告啊，肯定要有很多的医药费赔偿等等等等的。但是当他们到了南非，跟对方那个女孩子的父母亲一见面的时候，那个对方却反过来先安慰他们，却告诉他们说他们很爱他们的女儿，但是他们知道说你们也一定很难过，你们一定很害怕。后来他们知道说这几个人都是基督徒，这个女孩子的家人都是基督徒。你会发现在基督徒的里面有给人爱的那个能力。亲爱的朋友，这是耶稣给我们真平安的一个例证，耶稣给我们真平安的一个例证。所以在座的每一位，你盼望得到这样的平安吗？你盼望得到这样的平安吗？我们的耶稣更盼望你，比我们自己，可能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这样的平安，我们的耶稣比我们更盼望把这样的平安来赐给你。我们可能会遇到，耶稣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可能会遇到各样的灾难或者意外，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都是那么的脆弱，而且我们常常被很多的害怕、担心、彷徨、无助所捆绑，甚至我们常常被很多我们不想去做的事情所捆绑，我们的心里面良心常常不安，我们的里面充满了很多的不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耶稣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的耶稣要把平安赐给人，耶稣要把平安赐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愿意来得着这样的平安的人。亲爱的朋友，耶稣爱我们。我回想我自己得到耶稣这样的祝福啊，我自己真的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事。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每一个基督徒我相信都可以跟我一样说，自从得着了耶稣，这是我人生最伟大的一个祝福，这是我人生当中最伟大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明智的一个选择。我们的耶稣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我们的耶稣说，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他让我们不要担心也不要忧愁。我们的主耶稣今天更呼召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就要使我们得安息。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得到这样的平安吗？不需要代价，因为我们耶稣知道我们付不出什么代价。就像一个父亲给一个婴孩要给他吃糖果，他并不指望那个婴孩说来赚取那个糖果该赚取的那个价值。我们的耶稣他愿意给我们平安，他也完全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行动，完全是恩典。就像父母亲养育自己的孩子，给他吃给他穿，从来不是说我今天给你吃你将来也要怎样同样养我。父母亲爱孩子就是那么无私的爱，今天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爱我们，都是白白的恩典。今天我们怎么来得着这个救平安？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要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只要跟耶稣说，我要来得着这样的祝福。 今天我们对主耶稣说，我要这个平安，耶稣就要把这样的平安和祝福来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一个福音的信息不在于我们弄懂了，在座的我信主20几年了，我从来没有一刻我觉得我能够弄懂。我们不是明白了，不用说弄懂神，可能你20多年的朋友家人你都不一定完全弄得懂，你结婚了20年的配偶你真的完全懂他吗？你只能猜他到底怎么想。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有限的人不能完全明白无限的神，但是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也那么真实的，他的话都是那么的信实。当我们一尝到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值得我们来信靠他的。亲爱的朋友，不是靠着真明白，乃是靠着我们知道他可信，就像我们今天交朋友一样。今天我们知道他的可信可靠，我们就好像是那一天我们来试试看，真的可以试。诗篇告诉我们说，你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可以来尝，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包括我都可以来跟你说，我们一尝就知道这是真的，我们一尝就知道这个太宝贝了。亲爱的朋友，我们盼望今天你也可以来做这样的决定，说我也要来尝尝看，我也要来尝尝看，我也羡慕来得到这样的平安。好吧，我们请低头，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还是在谢谢你，谢谢你，你为我们2000多年来到这个地上，你为我们做成这样一个平安的福音，好，让我们今天这样可怜卑微的人都有机会来尝到这样从天上来的祝福。主耶稣，还是谢谢你这样拯救这个可怜污秽的孩子，哦，曾经是一个哦那么充满罪恶，充满叛逆，哦，充满很多的撒谎谎言，哦，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愿意拯救他，你愿意改变他，让他的里面可以享受平安。主耶稣啊，我也知道你愿意让每一个在座的都得着这样的平安，因为你愿每一个人都得着你，因为你神爱世人，你爱每一个人，神你也愿万人得救，你也不愿任何一个人得不着这样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孩子在这里向你祈求，巴不得求你在今天晚上向每一个人都施行你的大能，都让他们看到说，主你爱他们，主你拯救他们，主你在乎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主你要赐给他们里面真实的平安，里外的平安，人不能夺去的平安，哦，那一个从天上来的平安，那一个可以存到永远的平安，哦，那一个再多的苦难中我们都可以来高举，哦，都可以来欢唱的平安。哦，主耶稣啊，把这样的平安的祝福赐下在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耶稣，巴不得主耶稣你怎样的救我们，你也怎样的救在座今天来听福音的朋友们。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荣耀都归给你。啊，当我们大家还闭着眼睛的时候，啊，我想真的，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邀请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好不好？你向神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不是给我们人看，更不是给我看，是给神看，说神啊，我也要来得到这个平安，我也要来尝到这样一位宝贵的救主，我也要来认识你，虽然我有很多的不明白，但是我羡慕得这样的平安。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心中有任何一点点的感动，好不好？你在位置里面就轻轻的把手举起来，好不好？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感谢主，把手放下，感谢主，把手放下，感谢主，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把手放下，感谢主，把手放下。亲爱的朋友，也许我们人生会错过很多的机遇，但是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我盼望你们不要错过，这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这不是给我们的生活锦上添花的事情，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这是从黑暗到光明的改变。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今天我们在座的都可以来跟你见证说，就是那样荣耀的祝福曾经临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亲爱的朋友，我最后一次邀请大家，如果你心中有任何的感动， 如果你刚才还没有举过手的，好不好你把手举起来，向神的回应，感谢主，把手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举过了就可以不用举。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不是像人，是向着神。不是像人，向着神。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我最后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举过手，你心中有一点点的感动，好不好我在你位置上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把手放下，感谢主。我想邀请在座的刚才举手的，或者你还没有举过手的，我教你们做一个向神的祷告，就是第一次向这一位耶稣，向我们的天父来说话。基督徒可能常常祷告，你不知道什么是怎么回事，祷告就是向神说话，就跟你今天打岳阳电话跟你的父亲说话一样，你看不到他，但是你知道你在跟他讲话。祷告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甘甜，就是凭着信心，你知道这位看不见的神他今天听到你的每一句祷告。在接下来我说一句，请刚才举过手的，或者你没有举手的，你也可以跟着我的祷告，向我们的主耶稣有第一次的向跟他的接触。好，我说一句，大家跟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让我今天听到你的福音，我实在需要这样的平安，因为在我里面没有平安。主耶稣，谢谢你乐意把平安给我，我也愿意敞开心对你说，我要这样的平安，对你说，愿你住在我的里面，让我得到真正的平安。不仅给我平安，也给我的家人平安，让我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刚才诗班唱的诗歌。我们站起来一起唱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把这首诗歌唱两次。第二遍之前啊，我想邀请在座的刚才所有举过手的朋友们啊，都请到台前面来好吗？如果有这朋友陪着他的，你可以跟他一起上来。我们教会，我们的是要奉的教会，奉的耶稣的名，要给大家祝福，让大家真的在这个晚上得到更多更伟大的从天上来的祝福。如果你刚才即使没有举手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到台上来蒙这样的一个祝福。不管刚才有举手没有举手，你都可以进到台上来。我们要为给大家祝福，把耶稣的祝福奉耶稣的名代表教会来赐给每一个人，好不好？再唱，我们最后我们再唱两次的时候，我们请所有刚才举手的或者没有举手的，你愿意来得到这样平安祝福的，都到台上来好不好？我们一起唱。
这世界却有苦难，耶稣是天空高望，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远远永留不改。耶稣，耶稣给你平安。
亲爱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这是耶稣向你的呼召。这不是在人的面前的一个决定，是在神的面前。 我们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要把平安来赐给你，好不好？在座的朋友们，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请到台上来，好不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心里面何等的感谢你，在这个动荡叫人不安的时代里面，你却仍然在我们的深处对我们说有平安，因为你就是那位赐平安的主。你说我们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永远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世界不能给我们的，这个平安也是世界不能夺去的，因为你就是这平安的主，而且你亲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罪。哦，当你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因着你的刑罚，我们都得了平安。为着今天晚上这些决志的朋友们，我们感谢你，主啊，照着你所应许的，你将那最真实的平安，那赦罪的平安，哦，那经得起环境考验的平安赐给他们，让他们这一生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也为了在座还有人还不能做决定的，我们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既然今天晚上带他们来，我们知道这决定不是偶然的。主，你继续吸引他们，让他们常常愿意回到神的家中。主啊，能够借着听到，借着更多来明白真理，主，让他们有一天也归到你的名下。我们再一次为了今天晚上所有决志的，把他们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里，祝福他们，保守他们，用天上的平安和喜乐充满在他们的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